欧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大陆性气候使这里形成了地球上最大的草原，这就是欧亚大草原。不久前，我用一期节目为大家介绍了欧亚大草原上的初代大魔王匈奴帝国的历史。匈奴文化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时间大约是公元五世纪，而就在匈奴消失的一个世纪之后，另外一个强大的游牧部落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那就是突厥。从中亚草原的游牧部落到横跨欧亚的帝国与文化网络，突厥人不但造就了比匈奴人更具影响力的历史，还是伊斯兰文明的重要缔造者之一。那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讲讲这个欧亚大草原的二代目大魔王突厥。大家好，我是小明，订阅我的频道，丰富你的精神世界。突厥人起源于阿尔泰山一脉，与蒙古人、通古斯人等同属于阿尔泰语系民族，以放牧、狩猎、铸铁为生。据中国史书记载，六世纪初的突厥人居住在蒙古地区，是由蒙古族人建立的柔然帝国的属民，为柔然人炼铁和制造兵器。汉语中的突厥一词便来自于柔然，也就是蒙古语，字面意思为强壮。从这个族名不难看出，突厥人的外貌特征跟身材矮小、面部扁平的匈奴人就不太一样了，肯定是明显有别于一般东亚人种的。没错，早期的突厥人起源于阿尔泰山、蒙古高原、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而这里正是欧亚大陆人种交流的枢纽地带。考古与骨骼研究也表明，他们兼具蒙古人种与欧罗巴人种的特性，所以突厥人啊，其实是一个亚欧混血种族。唐代史书如《周书》《隋书》《旧唐书》均描述其外貌特征为广泉、深目、胡然。广泉是亚洲人的特征，但深目这个特征就非常欧罗巴了，所以突厥人大概应该是长这个样子。但是突厥人的生活习惯跟匈奴并没有什么区别。《周书·突厥传》记载说，突厥人披发左衽，穹庐毡帐，逐水草迁徙，以畜牧涉猎为务，见老贵壮，寡廉耻，无礼义，有骨之匈奴。拜占庭史书则提到，突厥人起先信奉萨满，后来又受到了波斯索罗亚斯德教的影响，开始崇拜火焰，敬奉光明神阿胡拉马兹达。他们还崇拜空气和水，将其奉为神灵，奉献马匹和牛羊。另外，突厥人也有人殉习俗。中国和拜占庭的史书都提到，突厥贵族死时会杀妻妾随从殉葬，动辄数十人。可见突厥人早期也跟匈奴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蛮族。突厥人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在公元六世纪初，大约在520年左右，柔然帝国因为一场内乱遭到了削弱。于是和突厥一样臣服于柔然的另一个部落高车便趁机发起了叛乱，但是突厥首领土门却选择了继续忠于柔然，还帮柔然可汗阿那圭平定了高车的叛乱。然而当突厥首领土门请求柔然可汗阿那圭把一个柔然公主嫁给他作为回报时，阿那圭却拒绝了。于是土门的心彻底凉凉了，转而与南北朝的西魏结盟，迎娶长乐公主，一起对付柔然。公元552年，土门在今河北张家口附近击败了阿那圭的军队。就这样，突厥汗国取代了柔然汗国，成为了蒙古高原上的新一代霸主，土门也就成了第一位突厥可汗。然而土门可汗在胜利后不久就死了，帝国政权立刻就分裂成了东西两个。土门的儿子木干得到了蒙古地区，继承了最高的可汗称号，其统治地区史称东突厥。土门的弟弟士典密得到了其他地区，继承了仅次于可汗的叶护称号，其统治地区史称西突厥。不过从两个人的称号还是可以看出，此时的西突厥在名义上还是从属于东突厥的，毕竟东突厥才是可汗，西突厥只是叶护，所以整个突厥汗国的政治依旧稳定，而内部政治稳定便为对外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西方，西突厥叶护士典密先是与波斯萨珊王朝联合，于公元565年击溃并瓜分了月支人建立的燕达帝国，又转而和波斯人的敌人拜占庭帝国结盟，一起打波斯。 通过这种耍流氓式的打法斩获了大片领土。在东方，东突厥可汗木干更是难逢敌手，于560年击败了东胡后裔契丹人，把疆域扩展到了辽河和热河一带。575年，西突厥叶护士典密去世，其子达头继承了他的地位，又继续对波斯发动战争，在588年至589年间入侵了巴克特里亚，一直前进到了赫拉特。597年至598年间，达头叶护又完成了对新都库什山以北的吐火罗的征服。就这样，短短几十年间，突厥帝国就发展成了一个东抵朝鲜边境、西达咸海、里海之间、控制丝绸之路贸易、垄断东西交通的超级草原帝国，疆域远远胜过了昔日的匈奴与柔然，在亚洲大陆上与刚刚建立的隋帝国分庭抗礼。然而，和其他草原帝国一样，突厥帝国也在达到鼎盛之后，很快就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政治内耗之中。公元582年至584年，达头叶护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便摆脱了东突厥的新君主塔波可汗的控制，也开始自称可汗。就这样，当中国开始在隋朝的统治下重新实现统一时，突厥却分裂了。不过此时，东突厥正同时遭受契丹人的攻击和内部政治斗争的削弱，所以西突厥可汗达头要是趁着这个机会咬咬牙打败东突厥，说不定还是能重新实现突厥帝国的统一的。不料这时候隋朝开始耍流氓了，一面暗中支持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让东西突厥内斗，一面收买西突厥的主要部落撺掇他们造反。就这样，公元603年，西突厥在内外联合绞杀下溃败，达头率领余部逃往青海，从此销声匿迹。东突厥则沦为了隋朝的小弟，直到616年，东突厥才趁着隋朝内乱实现了反杀，促成了隋朝的灭亡。然而随着唐朝的建立，东突厥的好日子终于还是到头了。公元624年，还是太子的李世民亲自率军在幽州一举击溃了东突厥大军，还迫使东突厥的协力可汗求和，并撤退到蒙古地区。公元630年，已经登基为皇帝的李世民又派出大军，在山西以北向东突厥发起猛攻，终于将东突厥彻底击溃，并俘虏了协力可汗。就这样，东突厥彻底灭国，余部全部沦为了唐朝的辅军。却不料，就在东突厥被唐朝打灭国的时候，西突厥的余部居然又在达头的孙子社溃可汗的统治下重新组织了起来，控制了阿尔泰山到里海和新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社溃可汗的弟弟统耶护可汗继位后，又进一步扩张势力，重新控制了吐火罗地区、巴克特里亚和塔里木盆地，使西突厥又渐渐发展成了西域一霸。公元630年初，玄奘去西天取经的时候，统耶护可汗还热情地接见了他。然而戏剧性的是，就在玄奘造访的数月之后，葛罗禄部突然发动叛乱，杀死了统耶护可汗，西突厥顿时分裂为努师毕部和多禄部两部。而其后的20年里，两部又在原因不明的战争中耗尽了余力，成为了唐朝的藩属。就这样，突厥人建立的第一个帝国彻底完蛋了。但是看进度条也知道，突厥人的故事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公元655年起，西突厥的努师毕部和多禄部两部反叛唐朝，居然又重新获得了独立。与此同时，被唐朝灭掉的东突厥也在王室后裔古多禄可汗的率领下重新建立起来。682年，古多禄可汗率军对山西北部发起进攻，正式开始反抗唐朝的统治。从突厥在这一时期留下的最早的文字纪念碑《鄂尔浑碑铭》就能看出，此时的突厥人已经觉醒出了民族意识。碑上写道，皆为唐皇出力的突厥公众则说，我固有几国之不足，吾国今安在哉？我固有其可汗之民众，吾可汗今安在哉？彼等说，彼等既如此说，遂起而抗唐皇。所以东突厥的重建，从突厥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一场民族独立运动，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就属于分裂国家的行为了。中国的大一统政权对待其他民族历来都是不接受我的统治那就去死，于是唐帝国就制定了对突厥人赶尽杀绝的政策。 无人无宁杀突厥人而崛起根诸。就这样，东突厥与唐帝国之间的战争正式打响。公元691年，古多禄可汗去世，其弟莫绰可汗继位。想当年，隋朝通过挑拨突厥人内斗削弱了突厥，而现在莫绰可汗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举起了反对武则天篡权、保卫唐朝的大旗，一边撺掇唐朝内斗，一边趁机夺取唐帝国的领土，很快就席卷了魏州、定州、赵州、代州等地。公元699年，莫绰可汗又用武力迫使西突厥两部归顺了自己。就这样，突厥再次成为了一个令人畏惧的整体，东起唐朝边境，西至河中，史称第二突厥帝国。然而，一个国家要想长久存在，必须要建立一套成熟的制度才行。仅仅依赖一位强人建立的政权，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于是，随着莫绰可汗渐渐衰老，突厥统治下的各部族便开始纷纷造反了。最终在公元716年，一代枭雄莫绰可汗死在了拔野谷叛军手中，被砍下头颅送往了长安。莫绰可汗一死，突厥王族便顿时陷入了内乱，在随后的30年中日渐耗尽了元气。公元741年，随着登利可汗被自己的部下左沙处死，突厥王室纷纷逃亡，第二突厥帝国也就彻底盖上了棺材板。随着第二突厥帝国的灭亡，中亚草原终于不再是突厥一家独大，而是进入了多族群共存时代。其中，曾经臣属于西突厥的回纥继承了突厥传统，靠着当唐帝国忠诚的小弟，在公元744至840年统治了蒙古地区将近一个世纪。另一个出自西突厥的部落沙陀，则在唐朝灭亡之后加入了五代十国的混战，建立了好几个地方政权。其余的突厥部落则不断西迁，散落在了中亚各地，也在这片区域建立了一堆小政权，比如喀拉汗王朝、加瑟尼王朝之类的，只是都没能重现当年的突厥帝国的辉煌。不过这些突厥小政权都很坚挺，尤其是葛罗禄部建立的喀拉汗王朝，延续了将近四个世纪，也是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王朝。没错，此时阿拉伯帝国已经强势崛起了，于是西迁的突厥部落就在这一时期纷纷改信了伊斯兰教，跑去阿拉伯当兵了。其实大家如果认真听了前面的故事，你就会发现突厥人在战斗力上绝对是一顶一的，之所以被唐朝胖揍，纯粹是因为制度上的落后。说白了，突厥其实不是被唐朝干掉的，而是被自己的政治内耗干掉的。所以西迁的突厥部落很快就凭借强大的战斗力进入了中东的政治核心。就这样，打不死的突厥人竟然又一次建立起了帝国。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度把拜占庭帝国打成了筛子的大塞尔柱帝国。塞尔柱帝国的创立者来自突厥奥古兹部，塞尔柱其实是部落首领的名字，但后来却成了整个家族与帝国的名称。这支突厥部落原本居住在咸海与希尔河之间的草原地带，但是在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因部族内讧等原因开始向西南迁移，被当地的穆斯林政权，比如萨曼王朝、喀拉汗王朝等雇佣为骑兵雇佣军，于是也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当萨曼王朝灭亡后，喀拉汗王朝的突厥人和呼罗珊加瑟尼王朝的突厥人为争夺萨曼王朝的遗产而争吵时，塞尔柱突厥人便趁乱在布哈拉一带扎营，逐渐形成了一股独立的势力。塞尔柱的孙子图格鲁尔贝格其实才是塞尔柱帝国真正的奠基人。1037年，他率军首次击败了加瑟尼王朝，攻占了涅沙布尔，标志着塞尔柱的崛起。1040年，在著名的丹丹坎战役中，图格鲁尔又一次大败加瑟尼，控制了整个呼罗珊。1055年，图格鲁尔又从波斯白翼王朝手中夺回了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卡伊姆一世自然是非常感动，就册封了图格鲁尔为大塞尔柱苏丹。看过我做的阿拉伯帝国史那期节目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哈里发是政教合一的领袖的头衔，相当于皇帝加教皇，而苏丹则只相当于皇帝。 那卡伊姆一世哈里发册封图格鲁尔为苏丹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说我以后不当皇帝了，我就只当教皇了，皇帝你来当，就有点类似于罗马教皇册封查理曼为罗马皇帝的感觉。就这样，阿拔斯王朝的世俗权力就被塞尔柱人接管了，哈里发则成了不掌握国家实权的伊斯兰世界精神领袖，国家实际上由苏丹来统治。就这样，塞尔柱人成了伊斯兰世界最大帝国的统治者，这就是大塞尔柱帝国了。随后，塞尔柱帝国在图格鲁尔的继承人阿尔普阿尔斯兰和马利克沙一世的统治下达到了顶峰。1603-1072年在位的阿尔普阿尔斯兰于1071年的曼奇克尔特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庭帝国，打开了安纳托利亚的大门，导致大量突厥部落迁入。随后1072-1092年在位的马利克沙又进一步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使帝国疆域东至中国边境，西至地中海，成为了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桥梁。此时的突厥人也早已不再是6到8世纪那种只会打仗的蛮族了，而是将突厥的军事传统、波斯行政文化和阿拉伯的伊斯兰信仰融合了起来，摇身一变成了多元帝国的典范，大步迈入了先进文明的行列。然而好景不长，马利克沙一世于1092年被刺杀后，他的儿子们立刻就为争夺王位而打了起来，使中央权威瞬间瓦解。再加上来自欧洲十字军的打击，帝国在11世纪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最后在1220年左右，超级大魔王蒙古来袭，彻底摧毁了塞尔柱的残余势力，给帝国画上了句号。但是这依旧不是突厥人最后的结局。看过我做的奥斯曼帝国史的小伙伴一定知道，瓦解后的塞尔柱帝国分裂成了10个突厥小公国，其中一个小公国的首领叫奥斯曼。凭借非凡的领导才能，奥斯曼很快就把自己手下那些涣散的突厥人训练成了一支组织严密、骁勇善战的武装力量。然后突厥人就这样又建立起了帝国，并且这个帝国一直持续了600年，熬死了蒙古，干翻了拜占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消失，涅槃重生为了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直到今天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而且是伊斯兰世界中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6个以突厥民族为主体、以突厥语为官方语言的独立国家：土耳其、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虽然这些国家的人，尤其是土耳其人的突厥基因已经极大地被其他民族稀释了，但我想应该没人会否认，突厥人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民族之一。他们来自草原，但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却早已远远超出了草原民族或游牧征服者的范畴，不仅深刻塑造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还成了伊斯兰文明最主要的缔造者之一。真可谓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